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30余行业大法弟子向师父拜年；山东明真相的百姓恭祝师尊过年好；江西五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8年；累计冤狱6年，黑龙江刘春静又被枉判4年；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天网恢恢，恶人帮。法轮大法红传于世29年，修炼大法的弟子们在各行各业按照真善人的准则做好人，成为社会道德的中坚。即使在中共迫害的21年里，大法弟子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展现着纯洁、坚韧和慈悲，救度着各阶层各行业的可贵的中国人。在传统的过年到来的时刻，来自中国教育、卫生、水利、外贸、银行、铁路、矿业集团、音乐界、书画界、油田、林业界、商业、税务、财务、兵装集团、制药、石化、医疗、民航、电商、服装、交通、纺织、统计、新闻界、建筑、军工、航空、出版发行、农垦、环境艺术、公路工程、水电等30余行业的大法弟子发来贺电，恭祝师父过年好。我是山东诸城石桥子镇村民，在一家个人木器厂干活。2016年腊月15号那天，中午下班后，我骑着电动三轮车着急往家赶，拐弯时因车速快，三轮车一下子就翻了。由于惯性，我被摔在地上，当时左腿跪在地上，膝盖处厚厚的裤子护膝加棉裤都磕破了，只有贴身的一层秋裤没破。我爬起来揉了揉膝盖也不疼，活动活动浑身没有不适的感觉。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法轮功学员不停地告诉人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我亲身验证了神佛的护佑。几年过去了，我一想起法轮功师父就很感动。又一个新年到来，我衷心祝师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5号，江西省鹰潭市法轮功学员李美莲被枉判8年，徐慧华被枉判5年2个月，张金荣被枉判2年8个月，王玉妹被枉判2年3个月，吕金荣被枉判2年。2020年3月，鹰潭市发生大规模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法轮功学员李美莲、徐慧华、吕金荣、张金荣、王玉妹、魏青兰、徐真花和艾国祥被绑架。2020年4月22号，李美莲、徐慧华、吕金荣、张金荣、王玉妹被非法批捕，构陷他们的黑材料被移交到鹰潭市桂溪市检察院，罪名是以会道门邪教宣传迷信。其实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媒体法轮功三个字，看来整黑材料的人知道法轮功是合法的，而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这次鹰潭市大面积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是由鹰潭市610政法委、综治办、公安局、派出所、国保大队、交警、城管、各居委会及环卫等多个单位共同参与。他们采用的手段除了监听跟踪，还采用一种高科技手段，就是在法轮功学员的门上安装 5G 监控器监控。只要被安装了此类监控器的法轮功学员，一开门，居委会会员手机就知道谁要出门了。这次李美莲等就是这样被绑架的。南昌、九江、鹰潭都使用了这种高科技手段监控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7月3号，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春静女士 被华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胜利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迫害。2021年1月，刘春静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刘春静现已上诉。刘春静今年60岁，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她和丈夫因性格不合经常闹矛盾。在她开始修炼初期，丈夫又极力反对她修炼，两人离了婚。离婚后，丈夫得了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照顾，又要求与她复婚。起初刘春静没有同意，通过不断的学法修炼，刘春静体悟到修炼人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善待他人。于是她与丈夫复了婚，承担起照顾丈夫的责任。1999年7月20号，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刘春静因坚持信仰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但却遭中共警察绑架，曾被非法劳教两年，非法判刑四年。在这期间，她的丈夫因受到惊吓，生活又无人照料，在悲愤中不幸离世。2019年7月3号，刘春静在街上给人递送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护身符卡片，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随后刘春静被华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胜利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华南县公安局地下审讯室。当晚，刘春静被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迫害。2020年12月8号，刘春静被向阳区法院用视频远程非法庭审，律师依法一一驳回公诉人的指控，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法院相关人员罔顾事实，践踏法律。2021年1月，刘春静被枉判四年，刘春静当即提出上诉。赵秀珍2021年1月20号郑重声明，我的小姑子是1999年720以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我亲身见证了她修炼以后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以我从心里知道法轮大法好。可是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以后，小姑子家再无宁日，警察、镇上、村里的人员三天两头到家里骚扰恐吓，甚至非法绑架关押，但小姑子夫妇没有屈服，坚定地走在正式法的路上，邪恶不死心，又转向亲人下手。去年秋天，村镇上的工作人员找到我，骗我签字，说以后就再也不找小姑麻烦了。我不知道他们的险恶用心，就配合他们签了字。小姑子知道后，告诫我任何时候都不能配合邪恶，不能相信他们的任何花言巧语。他们那样做不仅是要继续加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同时也是在毁世人。作为大法弟子的家属，时刻要警惕，不能落入他们的圈套。我很后悔，特此郑重声明，之前我所说所写所做的对大法、大法弟子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我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5月31号，明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拒发签证，拒绝入境。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目前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等制定相关法律，严厉制裁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29国政府。以下是明慧网近期收到的被举报者名单。河南省许昌市原政法委书记蒋克勤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原山东烟台市政法委书记谭伟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前区议员向李洪志大师拜年；澳洲大律师衷心祝福李洪志大师和全世界法轮功学员。牛年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法轮大法弟子和世界各地民众纷纷将数以万计的贺词、贺卡、诗词、诗歌等寄给明慧网，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2021年2月10日，香港前区议员林永然先生应邀到专门售卖法轮大法书籍的香港天梯书店为市民写春联。除了身体健康、学业进步等常用吉祥话外，林永然议员还写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等联语，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贺新年，并赞扬李大师弘扬真善忍精神，洗涤世人心灵。他希望疫情之下有更多民众走入大法修炼队伍中。他说，我祝愿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最感恩李洪志大师令上亿人修炼法轮功，全世界都对法轮功学员很赞赏，他们不只是身体健康，还有追求真善忍的精神。林永然议员感慨地说，过去两年香港社会运动受到打压，尤其是过去一年疫情之下，港府用限聚令打压香港民主运动，令街头抗争变得很困难。但在这样的环境下，法轮功学员却一直坚持在公园练功，坚持讲真相，令人非常感动。这是他首次来到天梯书店，虽然店面不大，但他形容这里售卖的书是无价之宝。尤其是全球都面对疫情，生活得很辛苦，他希望更多人能够走入修炼队伍中。他说，法轮功学员每天都修炼，相信他们对病毒的抵抗肯定更强。多位天梯书店店员和法轮功学员也向李洪志大师拜年。天梯书店负责人梁真感恩李洪志大师善化人心，他表示，修炼法轮功不仅仅是身心健康，而且令人道德回升。自去年9月书店开办至今，越来越多人走入大法修炼中，所以我们在新年时候感恩师尊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香港民众。在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澳洲大律师、国际人道法专家及作家索菲·约克怀着非常荣幸与喜悦的心情表示，向李洪志大师、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送上衷心的新年祝福，谢谢你们永不放弃的精神。约克大律师过去在悉尼市中心街道上经常能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和发真相资料。他曾自问，这群善良有礼貌的中国人为何这么慈祥又努力？出于自己的职责和良知道义，约克大律师自然关注起法轮功学员正在做的事和讲的真相。他表示，我对法轮功学员的印象是，他们是好人，他们很善良，有礼貌，有道德，他们也非常坚定，看到他们的不懈努力，勤奋工作，真的很令人振奋。随着对真相的深入了解，约克大律师开始接触法轮功学员，并参加他们举办的活动。他赞赏道，法轮功学员所做的在社会上持续讲真相的活动，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奉献精神是值得赞扬的，而且他们所做的事情正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他们使越来越多的西方人
开始意识到中共当局的暴行，他们维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使更多的民众明白了真相。约克大律师还赞赏法轮功学员帮助西方民众认知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共党文化的区别。他表示，法轮功学员让西方民众知道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化与目前在中共国盛行的政治制度及共产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是善良、温和又热情，有礼貌、真实、勤奋、机智、为人着想的。他们不是像共产党那样没有人性、霸道、无聊、奸诈欺骗、素质低、专制和无道德的。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停止支持你们，支持你们坚持奉行的人道主义原则。其实你们不仅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还遭受了实际的暴行。活摘器官是可恶的杀戮罪行，全世界都应该听到并谴责这种罪行，应该在国际刑事法庭将迫害者绳之以法。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购买器官，这将有助于杜绝摘取器官的行为。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6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 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跳出道德下滑的漩涡，回归先天本性。当今的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无神论肆虐、道德下滑、金钱物欲极度膨胀的漩涡中。故事的主人公明宇在与法轮大法结缘后跳出了这个漩涡，做到了明辨是非、分清正邪、守住良善，不断回归先天本性。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明宇出生于1986年，得法前他是个玩了近20年电子游戏的游戏狂。得法修炼的初期，游戏虽然走出了他的生活，但是后天养成的一些负面观念与坏习惯却像大山一样牢牢地固守在那里。在后来的修炼中，明宇时刻用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有了巨大的收获。首先，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看别人，思维中会带着一种类似诅咒的想法，而现在不管看到什么人，即使对方对他表现得很恶，他都会真心的微笑，心里祝福着对方。脑中出现不好的念头，他就会去排斥。渐渐的，那个疯狂、极端、满脑子负面的思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积极、乐观、为他的思想，一点一滴地填补着他的思维。随着思想的变化，慢慢的，明宇发现他的审美观、爱好、说话方式与生活习惯都在变。修炼之前，他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电视剧都不爱看了，反而非常喜爱中西方的古典乐曲，每每听到都感觉心神安详，内心宁静。以前，他喜欢穿嘻哈风格的服装，经常邋里邋遢，还喜欢将脏衣服乱扔乱放，搞得家人处处为他操心。而现在，他喜欢穿衬衫、西裤和皮鞋，有时还会穿汉服，因为衣着变得简洁得体，同事们都说明宇的品味提高了。以前上学时，明宇喜欢写连笔字，还认为自己的草书写得很有风格。现在翻看以前写的字，他觉得就像蜘蛛爬一样难看。后来看到大法弟子制作的动画片《悠游自在》后，他才明白文字是神传给人的，从此开始规范地使用楷书，字体也比以前清秀多了。讲话则是明宇最难控制的一方面，因为养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自己又有个爱闲聊的毛病，总喜欢炫耀自己的所知所得，经常停不下来，时间一长或过于激动，就会大脑发热或头痛。后来明宇对照大法向内找，明白自己说话失控其实是执着心在作祟，比如显示心、怨恨心，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刻意说某些话。当明白了问题所在后，明宇便开始按照转法轮中的要求修口，并时刻警示自己注意说话的方式，力求做到温文尔雅、和风细雨。2018年年末，公司会议室要做设备更新与格局改建，领导安排明宇负责整个工程，从整体规划 到设备的选择，他都一丝不苟地去认真对待。在购买设备前，明宇做了多方面的调研，小到一个地插，都去考虑实地情况与他的后期使用问题。他不但全程和施工方一起干活，还多次主动加班工作，给公司节省了大量资金与时间，领导们都非常满意。一天，领导找到明宇，说让他来找人施工，这可是直接面对利益诱惑的事情。若在修炼前，他一定满口答应，那样可以通过给人介绍活从中吃回扣。可现在修炼大法了，明宇立即意识到不能再那样做了，于是他找到领导说，这种涉及到钱的事情，我是不会动一分的，但古人言，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希望有公正透明的方法，不要让我独揽权力。领导听后决定让他负责技术和施工，资金方面走招标流程。在招标时，另一位领导授意，让明宇直接提供设备做个报价，他自己找两家陪标的走走流程就行了。明宇听后拒绝了，陪标其实就是造价，这种内定的方式他无法接受。后来在与施工方接触时，两个供应商都主动要给明宇回扣，都被他拒绝了。明宇善意地和他们说，钱我不要，降低一下设备的成本就行了。可能是因为明宇的真诚打动了他们，施工方直接把底价给了他，使得最终采买的设备多数都是平价或低于市价。后来明宇与施工方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也通过明宇了解了一些法轮大法的真相。类似的金钱诱惑还发生过不少次，比如给明宇发的工资与工龄不符，每个月会多拿几百块钱。明宇找到相关领导私下谈了这事，领导说，我知道你工作付出的多，工资却最低，我找大领导说过给你涨工资的事，他没有答复，我就私下把你的工龄增加了5年作为补偿。明宇站在他的角度上善意地拒绝了，他说，如果公司领导看到我的工龄与实际情况不符，会影响到您的工作，您还是给我改回来吧，而且我会把以前多发的钱退回给公司。这个领导感受到明宇的善意，微笑着说，以前的钱不用退了，工龄回头给你改回来。当他笑着送明宇走出门时，明宇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信任。明宇家是一个40同堂的大家庭，如今他修炼大法，知道要面对这样复杂的家庭环境，必须随时用大法修正自己。复杂的环境让明宇修去了更多的不好的人心，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与众不同。前不久，89岁的奶奶突然感冒发烧，亲戚们都来看望。这群亲戚中，除了二姑家以外，都已经明白了大法真相。因为二姑父以前是村支书，被中共严重洗脑，他的家人也都受到影响，都很排斥法轮功。这次明宇二姑来家看望奶奶，看到明宇这个当孙子的一直陪着奶奶上厕所帮她洗漱，又听到奶奶感叹说自己命好，有孙子和孙媳妇伺候着，说他们还经常给她和爷爷洗澡洗脚等，看得出二姑受到了触动。吃饭时，奶奶想将吃不了的饭拿给爷爷，但又犹豫了，因为他的感冒还没有痊愈。作为修炼的人不怕这些，明宇就把饭拿过来吃了。二姑看到后说，我从来都不吃别人的剩饭，你能做到这样真是难得。奶奶听后说，明宇平时也是这样的， 二姑看到明宇善待老人的种种，联想起自己儿媳因为钱对他无理谩骂的事，心中很是不平。明宇就用法轮大法的法理与他交流，告诉他说，您的儿媳要是修炼法轮大法，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修炼之前也是因为钱、房子和父亲闹得特别僵，曾经把父亲气得睡不着觉，自己也为此哭了好多次，甚至想离家出走。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全部化解了，我自己的钱也全交给父亲帮忙打理。二姑听后，语气中对这种和睦的家庭氛围充满了羡慕和期盼。后来她观看了法轮功真相视频，明宇又把自己去年投给明慧网的文章读给二姑听，她听后竟然哭了。明宇明白，那是宇宙特性真善忍触动了他的本性，让他对大法彻底认可了。二姑回家时带了很多本真相资料。明宇经常去同一个理发店理发，因为店主很善良也很健谈，明宇就在每次理发时根据他的接受能力讲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恶有报的故事。店主接触过明宇和明宇的家人之后，感受到大法弟子身上展现出的善良、纯真与忍让，看到他们四世同堂还能够如此和睦，而且全家都很健康，祖辈长寿，店主由原来的排斥法轮功到后来从心底认可了大法。最近这位店主的丈夫和他的娘家人因为钱财问题发生了纠纷，使得他们两个人闹得要离婚。每当想起丈夫说要与他同归于尽的话，这位店主就直淌眼泪。明宇之前通过与他接触得知，他的命很苦，走到今天实属不易，能看得出在迷中、在难中他已经达到了承受的极限。明宇知道只有大法才能为他破迷，改变他的人生。明宇就把大法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送给他，并告诉他一定不要带着任何观念去听。十多天以后，明宇专程去理发店看看店主听法的情况，结果一进屋就看到店主满脸笑开了花。明宇问，听讲法了吗？他说已经听了一遍了，并笑着说，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听懂师父讲的是什么，但是后来越听越明白，发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在师父的法中都讲到了。他说自己能用师父所讲的法去衡量遇到的矛盾了。明宇听后知道店主与丈夫一定是和好了，店主笑逐颜开的模样与之前凄切的面孔简直判若两人，是大法师父给他改变了人生道路。那一天明宇和店主聊得很开心，明宇叮嘱他一定要多听几遍师父的讲法，按照法中讲的去做，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自然都会迎刃而解。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祝你平安节目，我是蒋慧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木恩。
哎，木恩呐，就是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就是去年在湖北有一位导演，他们一家四口都得了武汉肺炎，然后在17天内一家四口就是全都离世了。
是啊，慧云，我是听说过这个事儿。 因为当时那个武汉肺炎刚爆发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啊，他呢都是一家一家的，全家都感染了。像这个导演的家人，就是全家人都离世了。我是听说过这个事儿，对。
对，真的听起来非常，真是非常的惨哈。而且他的遗书在网上都是，被人们转载来哈。我今天想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想给大家讲述的呢，是一件非常类似的事情。但是呢，听众朋友放心哈，没有那么的惨。他们一家呢，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转危为安了。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看看他们也是全家人感染上武汉肺炎，而且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去年的正月20号。我们先说这一家人哈，这一家人呢，这个妻子、丈夫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那丈夫呢，已经是危重了，感染了武汉肺炎住院了。妻子和儿子呢发烧，而且呢丈夫的爸爸妈妈这个两位老人也是危重住院了，感染上武汉肺炎了。所以等于说是这一家五口全部染疫，而且三个人是危重病人。
慧云啊，我听说这个危重病人他那个死亡率是很高的。
对，就是他们已经非常的走投无路了。这个时候妻子就给他的一个同学打电话哈，他就把他们家的情况呢告诉了他的一个同学，他的同学叫金星。这个事情就是转了好几个人哈，就是挺复杂的，但是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他们就是这么转了几个人以后，就是金星他的公司里面的同事，他的妈妈，同事的妈妈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他跟这个同事的妈妈呢是认识的，所以呢平时就有跟金星呢讲过法轮功的一些事情，跟他讲过说呢，并不是像中共的这个媒体上说的那样哈，法轮功是什么怎么样。然后还帮助金星呢做了三退。三退啊，就是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所以说呢，金星他是很相信法轮大法好。这位女主人呢，就是和这个金星呢是同学的关系嘛，他就告诉了金星哈，他们家的情况已经非常的危急了。那自然的金星就非常的焦急。在这个焦急的情况下呢，他就想到了他同事的妈妈，就是这位法轮功学员。于是他就找到他说，就说阿姨呀，我有一个同学哈，他们家的情况是怎么样哈，就把这个情况跟这个阿姨呢讲了一下，就说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救他。那这位法轮功学员一听呢，就说呢，你要叫他们先做三退，就是让他们全家人首先要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然后叫他们念九字真言，也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这个阿姨呢就拿来了一个啊法轮功的真相护身符，但是当时没有办法去给这家人去送过去嘛，那怎么办呢，他就照了一个像，把这个护身符照下来，然后叫金星呢传给他的这位同学。他一听呢，这就有了希望了嘛哈，他就赶紧把这个照片传给他的同学，就安慰同学说呢，你不要着急，我们有希望，有救了。照片传给他以后呢，然后就说你们一定要诚心的，非常诚心的念这个九字真言，然后在跟他同学电话的时候呢，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你要三退，要赶紧先退出来。这个女的呢就把他们全家都退了，包括她本人还有她的丈夫退了党，然后她本人退了团，给她的儿子也退了队。金星就赶紧拿笔啊记下他们的名字，当时就帮他们上网声明了这个三退，然后又特别转告他说呢，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公公婆婆，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到医院去告诉他们，一定要告诉他们这个。然后他的这个女的呢当时就接受了，就说呢他会这样子去照着做。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正月20号的那天的下午，后来就过了差不多十天，一直到了正月底的时候，然后金星呢就再打电话去询问他们家哈怎么样了。那这个女的呢就是在电话里啊非常的感谢金星啊，就说是法轮功救了她。
那说明他们全家都没事了是不是？
对，他们全家是这样子的。最后的时候啊，只有她的公公因为年纪大病情重，就是人走了哈，没有了。 那么婆婆还有她的丈夫和儿子全都平安了。
那她本人呢？
就对呀、啊，
她本人不是也发烧了吗？
对，她本人当然也平安了嘛，所以她在电话里千恩万谢，谢谢金星，谢谢法轮功，等于是救了他们一家人的命。所以穆恩，你看这一句话多么的重要，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位法轮功学员首先让他们做的三退
啊、哦，对，是啊，我听你讲完，我感觉啊，这一家人真是太幸运了。
对，你还记得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说的这个美国的珠宝商哈，当然他的外国人嘛，他没有这个三退的问题哈，他是念了九字真言，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哈，我们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都很有可能入过少先队，然后上学的时候入过团，以后又入了党。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说叫他们首先要三退呢？
嗯，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那为什么他们三退了就能躲过这个瘟疫的攻击？那我想其实呢在咱们这个中华传统的文化中啊，大家都知道，就是瘟疫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疾病，因为那是瘟神啊在奉天命，在行瘟布疫。那在西方这个文化中呢，人们同样是这样认为的，圣经中认为呢瘟疫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所以由此可见呢，不管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其实都认为瘟疫的起因都是因为人不敬神佛。
是，
我想咱们听众朋友也都知道，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呢实际上是一个撒旦教的教徒，也就是说他是仇视神佛的。那中共呢也是最反神的，所以老百姓都知道中共呢一直在强行的给人们灌输这个无神论啊，战天斗地啊，不敬神佛。所以说呢，当瘟疫降临的时候呢，谁是中共的一份子呢，谁就会随中共一同遭殃啊。那么这一次其实我们从全球这个疫情这个传播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发现这个武汉肺炎呢真的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长了眼睛是什么意思呢？
长了眼睛就是说啊，它这瘟疫它感染谁和不感染谁，它是非常啊有一个选择性啊。那么其实因为现在这个技术也比较发达，这个对这个大数据的这个统计分析就发现呢，比方说哈，在美国呢有一些州呢它是亲共的州，那也热衷于搞那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搞这个大政府，这样的州呢在美国都是叫蓝州。那也有的州呢它比较传统啊，它是反共的，而且是重视传统和信仰的这样的州，那大家知道这样的州是红州，也就是说亲共的州是蓝州，反共的州呢是红州。那么这个疫情大数据就显示出啊，就是说武汉肺炎在蓝州的致死率呢长期高于啊这个红州的致死率高出一到两倍，也就是说越亲共它的致死率越高。
哦，
哎，是这样的。
我还听说国内有一份死亡名单，是不是？
是啊，慧云，
死亡的里面很多的是党员的比例占的很多。
没错，那在咱们大陆呢，就是在2020年3月份啊，这个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看到过这份死亡名单，因为这份名单呢，当时在网络上传得很广，啊，它一共啊有329个死者，那么这些死者呢，他是来自全国数十个省和直辖市，也就是说来自全国各地，啊，而且呢，这些死者当中啊，有工人，有农民，还有教师，有警察，还有一些协警，那当然也有医生，还有一些公务员。从取样这个角度来说啊，它这个取样是很平均很均匀的。很多民众就感到惊讶是什么呢？那在这329个死者当中啊，党员就有217个人啊，占了这个死者总数的 66%。
他们全都是感染武汉肺炎死的是吧？
是啊是啊，他们全都是染疫死的，对。那么 66% 高不高呢？大家知道哈，在咱们中国大陆呢，那个党员啊在人群中的比例啊大概是 6.4%。也就是说随便抓过100个人当中呢，大概有6个到7个人是党员，是这样一个比例。那但是呢，那随机抓了一把人呢， 死于武汉肺炎的却高达66个人。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个武汉肺炎呢真的是直奔这个中共党员还有就是这些亲共的人来的。
真是不仅从美国从美国的兰州、洪州的这个死亡人数染疫人数来看，还有从国内的这份死亡名单上来看，那都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就是说这个瘟疫是冲着共产党员来去的，过去的。
是共产党员还有那些亲共的人在思想上认同中共的人直奔这样的人去的。所以那位练法轮功的阿姨啊才会上来先给那一家几口人先给他们做三退，先让他们退出这个党团队组织。因为瘟疫直接就对着这些党团队员来的嘛。
对，所以就不能成为，等于说你不能成为瘟疫的靶子嘛。
是这样的。刚才慧云在这个故事中也谈到，那阿姨呢给他们做了三退以后啊，紧接着就让他们念佛家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法轮大法呀是佛家的修炼大法，真善人这三个字呢是宇宙的特性，所以它是最无私的，它是具有宇宙的最纯正的正能量的。那么当我们啊诚心的念动这九个字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身心和这个宇宙的正能量啊就沟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宇宙的正能量啊就会贯通到我们的身上来，就会把那个阴邪的病毒啊给它杀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患者啊就会神奇的康复。
对，这就是为什么这位法轮功学员呢让他们先三退，然后再念九字真言。这个真的是救命的千金良方，有钱也买不到的。如果您家人、您的亲朋好友有在这个第二波瘟疫，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不幸染疫的，我觉得您试一试这个方法，您自己本人试一试，您的亲朋好友试一试，不花钱不受罪，对不对？哪怕您躺在床上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哈，至少您还可以去念，还可以去相信大法号，也许奇迹就会出现。
是啊，慧云，那当然了，还没有三退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应该赶快抓紧时间做三退了。
对，您可以找您身边的法轮功学员来帮助您三退，当然您也可以突破网络封锁，自己到大纪元的退党网站上自己声明三退都可以。那么不是在组织内退，是在大纪元的退党网站上做声明。三尺头上有神灵，神佛看我们的人心。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祝你平安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19年底，中国大陆爆发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瘟疫传播凶猛，造成大量人员感染和死亡，人心惶惶。大陆某地有一位大法弟子的表姐，原来不爱听大法真相，在她感染中共病毒后，通过诚心念诵九字真言，竟然三天就痊愈了。下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吧。我二表姐在乡政府工作，平时受邪党毒害较深，家里亲人修炼大法身心受益，她却置若罔闻，给她讲法轮功真相也似信非信， 似听非听。2020年1月6日，他去小区药店买药，期间与服务员面对面攀谈了30多分钟，后证实该服务员感染了武汉肺炎。回家后的第二天，二表姐出现发烧、干咳、胸闷、全身疼痛等症状。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概四五天，天天低烧，体温 37.5 度，吃药也不见好转。二表姐自己偷偷跑去医院做了 CT 透视，显示肺里都是白色斑点，这可把她吓坏了，心想，完蛋了，染上瘟疫了。正在这时，法轮功学员的我五姑打电话来，告诉他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即可遇难成祥，消灾解难，并一再叮嘱他要诚心念诵才有效。原来和二表姐说过这九字真言，她并没有当回事，现在她照做了，开始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立刻奇迹出现了。念法轮大法好当天就不咳嗽了，第二天憋气难受的症状也消失了，第三天退烧了，体温恢复正常了。二表姐高兴地告诉五姑，念法轮大法好救了她的命。经过这一次生死劫难，她由衷地感谢大法，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健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之间恩怨。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